好，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救赎的进程啊，使徒行传第十章一节到十一章十八节。所以大家准备好圣经，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圣灵，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今天这个讲章特别的长，这个经文很长，求你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当中你要告诉我们的经意，让我们生命因此更新改变，因着你的话语我们 得着非常充分的灵里的供应，让我们今天吃的饱足，就有力量出去传扬你的福音。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啊。如果你读过这段经文你就知道啊，它是讲的是福音是怎么传到外邦的，所以这个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啊。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五旬节那一天，记得吗？圣灵如火焰的舌头浇灌在主耶稣的门徒身上，然后他们说方言，然后从此这个新约教会就开始就成立了，对不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浇灌的是什么人呢？叫做犹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圣灵是怎么浇灌在信主的外邦人身上的哈。所以你看那个使徒行传这个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前面一到九章讲的是福音在犹太人中间的故事，后面剩下的更长的这个篇幅讲的是福音在外邦人中间的这个故事哈。所以你们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这句话吗？啊，这句话就在整个的使徒行传当中得到应验。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讲，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哈，这是巴勒斯坦这块地方，直到地极，就走出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做我的见证。所以福音给犹太人还是小事，更是给外邦人的。刚才我们读经有读到这一节，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福音是怎么从犹太人这个很小的巴勒斯坦一下子扩展到这个全世界的呢？所以这个历史事件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其实你从经文的篇幅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你看，像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使徒行传第十章一节十章一共有四十八节，一直讲到十一章八节一共有66节经文来描述这个单一的事件啊。所以可见这个事件的重要性。那么有人会说了，这个是2000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对不对？那我们了解一下咯，对不对？那个历史书上不也是重要历史事件就了解一下。为什么圣经的作者要在这里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这件事呢？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些事情还是讲的不是那么的详细，但这件事情讲特别特别的详细哈。我觉得有两个对我们的特别的意义非常重要的两个特别意义哈。第一个意义是，你知道我们是谁吗？这节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我们是对相对犹太人来说，我们是外邦人哎。所以福音怎么传到外邦，对我们非常有意义啊。如果福音没有传到外邦，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们今天还死在过犯罪恶中，因为没有福音听，所以呢沉沦地狱，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意义啊。但是我想还有第二个意义，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非常有关系的。第二个意义在于，他为什么记得这么详细啊？因为这个他要提醒我们，我们仍然在神的救赎的进程今天讲到的题目就叫救赎的进程。救赎的进程当中，这件事件是神怎么样推动这个救赎的进程的？这个救赎进程是现在进行时，正发生在我们身边哈。所以我想圣灵是借着这件事件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自己是活在这个救赎进程当中，还是活在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当中的？这个很重要。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知道不是吃吃喝喝虚度光阴，基督徒有一个大使命，对不对？传福音直到地极，这就是我们的大使命。这个事件里面的很多的细节都跟我们传福音到地极是相关的。所以这个事件记载的这么详细，有那么多的细节， 神要启示我们应该如何参与，并且意识到首先啊，然后是积极参与在这个救赎进程当中。你说难道还有人没有参与？有啊，活在你自己生活当中就是没有参与在救赎进程当中了，对不对？所以我盼望今天的这篇讲道能够帮助你做这样的一个反思啊，我们是不是参与在救赎进程当中？你可以去想一想你自己的生活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好，由于今天这个经文比较长，我的习惯就是一开始先读一下这个经文，但是我今天就不读了啊，因为这个经文加起来2000字左右哈，所以我今天不读，然后我等会儿边读边解释啊，所以大家要拿着一本圣经啊，等会儿我边读边解释。但我首先把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告诉大家，这段经文主要要告诉我们什么？神要告诉我们什么？神要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意识到并且积极参与在救赎进程当中，就是我刚才讲的哈。好，这段经文呢，其实分段也很清楚，分成四段，因为有四个场景啊。第一个场景在哥尼流家里面啊，我把它称之为叫慕道友的意象啊，因为哥尼流是个慕道友。这个经文是在第10章1-8节。第二个场景是，福音使者的意象，是在那个约帕这个西门的家里面啊，那个彼得看见意象，对吧？招待客人。好，第三个场景是在哥尼流家里面，又回去哥尼流家里面，是彼得去了哥尼流家里面。第三个场景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使徒的讲道和圣灵的工作啊，等我会具体来讲啊，神的道和神的灵是怎么工作的。然后这是第10章23-48节。最后还有一个场景往往被人忽略掉，但是很重要，叫做教会的回应，第11章1-18节啊。好，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看看这四个场景到底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看见。第一个场景，是一位慕道友的意象，慕道友的意象，为了推进这个救赎进程，把福音传到外邦，神预备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慕道友，这个慕道友叫哥尼流，我们来看是不是他很有代表性，首先这个哥尼流是外邦人，从哪里看出来呢？我们来看第10章1节。在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这个很清楚了。该萨利亚是当时罗马帝国在巴勒斯坦的行政首府，是个外邦人的城市。在一个外邦人的城市里面，有一个取了外邦人名字的，因为哥尼流就是个外邦人的罗马人的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也就是说他是来自于意大利，可能是一个意大利的退伍军人，参加了这个意大利营里面做了一个百夫长。好，所以该萨利亚外邦人，哥尼流外邦人，意大利营百夫长外邦人，路加把这三个词放在一块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哥尼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邦人。好，那么为什么说他是个慕道友呢？外邦人可能也不信主，也不一定是慕道友嘛，对吧？慕道就是他渴慕神的道。我们来看第10章2节，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哦，多多这时候非常的震撼啊！这个慕道友也祷告啊，其实慕道友有祷告的哈。这个哥尼流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对不对？啊，而且他对神的寻求众所周知。因为他行出来了，你看，首先他的个人信仰有没有影响到他家人？全家都敬畏神，对不对？接下来他还常常在穷人当中做慈善，周济百姓，对不对？而且还会祷告。那么有人说，这个人会不会是一个归入犹太教的外邦人啊？归入犹太教外邦人就不是外邦人，是犹太人了。所以这段经文意义就不一样，是给犹太人传福音了，对不对？你们如果看第11章3节，你就知道答案了。为什么呢？11章3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哥尼流没有受割礼，他没有割礼啊。如果归入犹太教，他要受割礼的，但哥尼流没有，说明他是什么？地地道道的外邦人，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寻求神的慕道友。好。交代了哥尼流的身份以后，路加啊，圣经的使徒行传作者，接下来要告诉我们这个慕道友是怎么与神相遇的。其实人要信主啊，要与神相遇 啊。然后福音事工就开始了。好，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的经文，第十章的三到六节哈。第十章三到六节，有一天约在申初啊，申初什么意思？申初是下午三点钟啊。下午三点钟有什么特别啊？是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祷告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这个哥尼流在干嘛？哥尼流应该是在家里面祷告，对不对啊？好，因为他前面常常提到他常常祷告嘛，很虔诚啊。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看见异象中明明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啊，就是天使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啊，明明看见。当时下午三点钟，不是晚上，所以他不是做梦，说他是明明看见，说明这个真的是一个异象哈。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儿啊？”哥尼流，他大概他是第一次，见到异象，有点害怕，什么事儿？我犯了什么事儿？好，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我有参考一些圣经的。”注释说，圣经注释说原文在这里达到神面前这个词好像在描述这个哥尼流的祷告，就好像是圣殿里的献上的美好的祭，然后呢达到上帝面前，所以可见哥尼流的祷告非常的美，已经蒙神悦纳了，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天使继续的对哥尼流说，现在你当打发人去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两个西门，房子在海边哦，所以你看啊，有名有姓有地址，对不对？这个快递投递非常的准啊。你们记得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彼得在约帕这个地方医好了，使一个叫做多加的女基督徒复活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就住在这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那是个伏笔，神是为了现在这个事情安排的，有没有信有地址好找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我们会发现其实神在安排这一切，对不对？是吧，神在掌管整个的救赎进程，对不对啊？真的是这样。好，那么哥尼流看见异象有什么回应呢？哇，这个慕道友的回应非常积极。我发现有的时候有些慕道友不太积极，但是这个慕道友是个具有代表性的慕道友，他很积极啊。我们来看第十章七到八节，这个哥尼流向他说话的这个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把这件事诉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哇，这个哥尼流是怎么回应这个异象？他非常重视啊。他是个虔诚人，他找了一个贴身的虔诚兵去办一件虔诚事，看到没有？所以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好，那么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什么呢？这是第一段第一个场景，有三点，至少看到三点啊。第一点，我们看到在整个推进救赎历进程的过程中，谁在做工？神在做工，神占主导地位，神在慕道友身上积极做工，看到没有？所以不是人寻求神，其实是神寻找人，对不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使用教会来帮助完成信主这件事，你们看到没有？神没有，那个天使没有让哥尼流直接信，而是说你去找那个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那个西门彼得啊，他代表教会嘛啊，要通过那个方式你才能信主啊。所以这个就是神使用的一个惯用的手段一个方法，因为神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对吧？那么谁来讲道？要找一个教会里面人来讲道啊。所以神用教会作为媒介来帮助人信主这件事。好，第三点，慕道友要积极回应神的带领，不要迟延啊，我们有的时候很迟延，然后呢就没有得着。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积极回应神话语的人，神带领的人一定会看见更奇妙的事啊。所以一共是三点啊，这个经文里面一共三点。好，那么讲到这儿以后，我就真的要告诉大家，我们要有一个反思。你看哈，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救赎进程的推进 其实你仔细想哈，今天整个的国度，整个救赎进程的推进，其实是一个一个的哥尼流这样的慕道友被主得着才推进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讲天国国度的扩张，请问国度怎么扩张的？国度是由人组成的嘛，对不对？今天这个得救的人一天一天的加到教会来，这个国度不就扩张了吗？对不对？那这个人一开始都是什么人？都是哥尼流，都是来追求神的人。当然可能不见得所有的人都像哥尼流那样虔诚哈，但是这些人都是追求神的慕道友。请问大家看见这些慕道友没有？在你身边有没有看见？你说没有没有没看见，我身边都是基督徒。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慕道友的问题。怎么会你过着过着身边怎么都变成基督徒了呢？哦，所以请问大家，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看见这些寻求救恩的慕道友啊？这是我想给大家一个反思啊。你身边的哥尼流在哪儿啊？啊，你说真的没有吗？一定不是，不会的啊。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往往没有往那个方向看，我们的眼睛往往专注在我们自己身上，没有专门去观察我们身边有没有哥尼流。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积极参与在救赎进程中，大家同意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好好反思的。我们如果专注在我们的一亩三分地，专注在我们自己的享乐生活，怎么可能去传福音到地极呢？因为你根本看不见你周围的这些慕道友。神的呼召不是这样的，神呼召我们不仅要看到慕道友，而且要从茫茫人海中去把他们找出来，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对不对？你不要坐在家里面说没看见没看见，你要去找啊，你要去撒网啊，对不对？所以我请大家好好反思，你的生活的关注点是在哪里？是在救赎进程中，还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你身边的哥尼流你发现了吗？好，这是第一个反思，第一个场景带给我们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场景哈。讲完第一个场景，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场景。第一个讲的是慕道友的意象，第二个场景讲了福音使者的意象啊。我们前面讲过的救赎进程当中推进是一个一个的慕道友信主，对不对？那么在慕道友信主过程当中，神要使用福音使者来传讲他的道。大家明白吗？这个就是神用的方法哈。那么这个哥尼流的这个事件当中，谁是福音使者呢？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就知道原来是彼得，哈哈，大名鼎鼎的彼得。我们来看第十章的九到十节哈。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午正就是中午十二点啊。然后犹太人有一天三次的这个祷告习惯哈，早中晚。所以彼得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他就上房顶祷告，因为房顶比较清静一点。这时候彼得觉得饿了，想要吃。哎，我发现彼得胃口蛮好。当时犹太人是日常的习惯是早晨大概十点多吃一餐，下午大概三四点钟吃一餐啊，所以中午他们不吃的。我估计大概他早饭吃的比较少，所以他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呢，正在准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就是彼得见到异象了哈。前面我发现神的安排非常的巧妙，前面哥尼流下午三点钟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现在彼得一祷告也看见异象。所以弟兄姐妹，祷告重不重要？祷告很重要啊。祷告在祷告当中，神会给一些他给你的指示啊，不见得是异象哈，可能是一些圣经的话语啊等等。所以祷告非常重要，我盼望弟兄姐妹要多祷告，常祷告哈。好，那么彼得在祷告当中看到什么异象呢？第十章的十一到十三节，我们来看啊。彼得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和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哇，这个异象我不知道你如果看到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啊？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看，有一块大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什么，各式各样的动物，对不对啊？ 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你会马上想起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就是创世纪第六章二十节。第六章二十节说，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也各从其类。诶，跟这个经文好像是对应的耶。那么创世纪第六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要用大洪水毁灭整个的全地，然后呢他就让一些这个让所有种类的这个动物进入方舟，所以是蒙拯救的动物。所以这里好像神一块大布里面包的是一切的蒙拯救的动物啊，是不是啊？我换一句大家能够听得懂的神学用语来跟大家说好不好啊？这些动物代表的是动物界的万国万民，动物界的万国万民，对不对？ OK， 后面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叫动物界的万国万民。好，不仅有动物，还有声音从天上传下来告诉彼得把这些万国万民宰了吃。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知道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犹太人来说，吃饭就是团契相交，你坐在某个人的饭桌上就是跟他团契相交，所以他们不跟撒玛利亚人吃饭，因为他们不跟他相交，对不对？吃饭就是团契相交，我跟你关系好，我跟你一起吃饭，对不对？好，这个意象好像在暗示彼得要跟万国万民吃饭，彼得要跟万国万民相交，彼得要坐在万国万民的饭桌旁，然后跟这些万国万民的外邦人一起吃他们饭桌上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食物，对不对啊？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说，你想要传福音吗？很好，你就必须跟那些传福音的对象，无论他是富贵的还是贫穷的，无论他是有病的还是没病，你要跟他在一块吃饭。好，不管这个意象有什么含义哈，我们来看看彼得怎么回应的。哇，彼得不能接受，因为道理很简单，利未记第十九章规定犹太人不可以吃不洁净的食物啊，犹太人吃的东西大概就是反刍又分蹄的那些牲畜可以吃，不洁净他不可以吃的。所以彼得马上就对这个天上的声音说，他说第十章十四节，我们来看，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彼得一辈子都没有碰过不洁净的食物，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节经文啊，告诉大家这个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意象是让彼得突破他以前的文化习俗，对不对？这个意象是给彼得一个非常大的文化冲击，这个文化冲击实在太大了，彼得不能接受了，他不能接受这种异文化，对不对？传福音要不要接受异文化？嗯，要的，传福音要进入异文化，这就是难的地方。好，但是神很坚持一定要彼得吃。我们来看第十章十五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啊！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神要干什么？神要让他的福音使者跨越文化的障碍，因为只有跨越了文化的障碍，才能道成肉身似的进入传福音对象的生活当中，成功的把福音传给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对不对？哦，好，那么有人会问了哈，脑子比较聪明的人会问，他说啊，难道福音使者要过外邦人一样不洁净的生活吗？啊，外邦人不良的嗜好要不要去传福音的人要不要去有啊？比如说你跟一个这个吸毒的人去传福音，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吸毒啊？外邦人有犯罪的行为，福音使者要不要有犯罪行为？我告诉他，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当然不能够有啊，基督徒是圣洁的，对不对？那里有一条界限。那么这里为什么神让彼得吃不洁净的食物呢？好，我跟大家这样讲哈，神要彼得跨越的文化障碍，其实只是文化障碍，没有违反神的律法，明白吧？因为 神要让彼得跨越的文化障碍是已经被主耶稣通过十字架移除的障碍。这什么意思呢？在旧约当中规定了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这个很明显的，利未记第十九章旧约当中规定了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这个被称为叫礼仪律，这个就是神对旧约百姓的命令，为了是让他们从生活当中外表形式上面分别从列邦中分别出来的一个法律，对不对？但是这个礼仪律呢是暂时的，它不是永久的哦，是暂时的。等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上赎罪祭以后，耶稣就是一个完美的祭，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守任何的礼仪律，因为我们不需要再献祭，耶稣已经一次献上永远完全。所以你看今天基督徒不需要守那个旧约当中的那些犹太人守的规条，我们不需要守了，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吃了，是不是啊？基督徒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吃？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哈。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九节，岂不晓得，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岂不晓得从凡是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了茅厕，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这是主耶稣说的。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九节十四章十四节讲得更清楚啊，不过这里又讲到一个那个变通的一个情况。我凭着主耶稣深知确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这是回应刚才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九节，对吧？好，接下来还有一句话，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如果你认为这个东西吃了不行，你就不要吃，因为在你就是不洁净了。明白吧？所以有的有吃的不要说不吃的，不吃的不要说吃的，好。那么这个主耶稣让彼得要跨越文化，要跨越文化的这个障碍，不是让彼得像外邦人一样去过不洁净的生活，而是除去自己身上那些不是必须遵守的文化习俗，明白了吧？我想到了那个以前那个戴德生到中国传福音，然后呢他就留了个辫子，因为清朝人嘛，结果他回去的时候人家觉得好奇怪，这时候留了个辫子，他为了传福音嘛，对不对？他把以前英国的习俗文化丢掉了，因为那个不是必须的。所以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要分清楚哪些是必须遵行的神的话，哪些是我们的文化习俗，稍微过头可能就会产生问题。因为当时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他们说割礼也是需要守的，他们就不明白其实割礼不需要，洗礼就是代替了割礼，所以就产生了什么律法主义，然后保罗就强烈的反对，对不对？所以神的话语仍然要遵守，但是文化习俗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改变掉。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不再是一个鲁莽的他了啊，以前他很鲁莽，他已经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的人，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他死了啊。彼得没有因为文化障碍就违背神的旨意，而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接待了从哥尼流家来的这些人。哦，他这个顺服非常重要，因为他这一顺服，救赎进程就往前走了一大步。我们来看第十章第十七到二十三节啊，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口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就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好，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读了这段经文有什么感受，我感觉好像像好莱坞电影故事情节非常的紧凑，对不对？一个镜头都没有浪费了彼得在房顶上思想，然后突然间下面有人喊他，然后呢圣灵又突然间来了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精彩的像好莱坞电影一样的这个安排，其实是神在那里安排，整个的救赎进程是神在那里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对不对？神掌管一切，神掌管一切啊！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事件因为比较重要，神让很多的角色都进来， 一开始有天使，然后异象，对吧，天上的声音，然后又有圣灵都出场了。好，那么彼得怎么回应呢？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你们来有什么缘故呢？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诶，彼得说我怎么不知道百夫长哥尼流，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啊。这个哥尼流家的人呢，把这个哥尼流给捧到天上去了，但是彼得其实不看他们的言行，彼得邀请他们接待他们是因为圣灵告诉他的，对吧。好，那么这段经文又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场景又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两点哈。第一个，在推进救赎进程的过程中，神亲自预备他的福音使者，看到没有？神怎么预备的？给他异象，圣灵给他话语，又安排好整个的场景，让他能够知道这个异象、这个话语、圣灵的话跟这个哥尼流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哦，第二个地方，所以第一个是神在安排一切，神在安排他的福音使者。第二个，作为福音使者本身的要求，你们看到没有？彼得有什么特质啊？彼得啊，他是常常祷告的，对不对？福音使者必须常常祷告，因为常常在祷告的时候赐下异象。彼得或者说福音使者应该是敏感于圣灵的，圣灵跟你说什么你都完全不知道，那就白搭了。所以应该是敏感于圣灵的人，知道圣灵的启示和光照，也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最后，这个福音使者必须愿意突破自己的文化约束，对不对？文化障碍哦，要像主耶稣从天上的文化到地上的文化，这样道成肉身的方式去接近慕道友，是不是啊？哦，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跟我们有相关的如何参与在救赎进程当中传福音的这样一些特点哈。所以请问大家，我们现在要来反思了哈，请问你哈，今天谁是福音使者啊？是不是教会的牧师、长老啊、宣教士啊，还是所有基督徒啊？谁是福音使者？我相信这个答案大家都知道，是所有基督徒，因为所有基督徒都领受了传福音的大使命嘛。那么请问大家，你准备好了吗？有人说我准备好了。好，你真的准备好了吗？啊，福音使者要常常养成祷告的习惯，祷不祷告？福音使者要操练自己对圣灵很敏感，要跟从圣灵的带领。福音使者更要愿意为主受苦，突破自己的文化局限，有没有？啊，我想最后一点可能是非常难的，因为你打破文化局限，就是你换一种生活方式了。你是住在城里的，舒舒服服的，有空调啊，窗外阳光明媚啊，那个房间里面什么一切的设备都有。可是如果你要到偏僻的农村去传福音的话，农村只有一间瓦房，里面只有两只老鼠和三只蟑螂，你要不要？还有一个硬板床，你要不要去？你要去那里传福音，你就要接受这种生活，叫打破自己的文化约束，那这才叫真的传福音。好。所以我问大家，你准备好了吗？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好，以后回去慢慢想。好，我们讲了两个场景哈，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场景。第三个场景是发生在哥尼流家的啊，是使徒的讲道和圣灵的工作。我们来看第十章23-26节。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他们去。那这里讲了几个哈，我顺便提一下。如果你去看后面11-12节，彼得在给耶路撒冷教会做见证的时候说有六个，就是有六个约帕的弟兄跟彼得一起去，所以加起来一共几个人？七个人。七代表完全，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完全的见证，见证了神如何将福音传到外邦，看到没有啊？好，又次日他们进了该萨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密的亲戚密友 等候他们。哇，哥尼流好虔诚啊，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伏伏在他的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住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我发现这个就是慕道友经常会做的事。慕道友一看到传道人，马上就伏伏在他的面前拜他。这样的事情今天经常发生的，当然不是身体的下拜，而是心里面把这个传道人马上当做一个偶像来敬拜，对不对？所以传道人要小心啊，不要陷入这种偶像崇拜的自满当中。哇啊，要常常对慕道友怎么说啊？你起来，我也是人啊。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10:27-29，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到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啊，不合理就是不合理嘛啊。犹太人是认为是自己是圣洁的，不跟那个他们认为不圣洁的外邦人来往的，对吧？好，彼得继续说，但神已经指示我了，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轻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啊，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来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好像有点勉强哦。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彼得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想法来的，我没办法，神让我来的，我尊重神的意思。那么你们干嘛叫我来啊？你们看到没有，其实彼得不知道他来干嘛。他知道他要去哥尼流家干什么吗？他不知道，所以他就问，你们叫我来什么意思？那么哥尼流知道为什么要叫彼得来吗？也不知道，是不是？哥尼流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要请彼得来。然后哥尼流呢，就把这个事情就经过就一五一十就跟彼得又去说一遍。好，我们来读10:30-33，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里面手伸出的祷告，你看伸出祷告，他在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服站在我面前，天使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请那被称呼为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面。所以我立刻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就哥尼流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要请彼得，但是反正他就知道主要请彼得来。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我要讲了，就推行救赎历史救赎进程这个过程，谁在主导？神在主导，看到没有？谁安排一切？神安排一切。神需要让那个事先经过人的认可吗？不需要。神需要事先向人解释清楚一切的道理吗？不需要。神需要什么？神需要人的顺服，只此而已。所以我们的基督徒最可贵的品格其实是顺服。在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最好顺服神，对不对？好，但接下来呢，请彼得来的原因马上就要清楚了。好，我们来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这个彼得呢，他是个使徒，他是个传道人，对不对？哈，他在五旬节站起来讲道了。你有没有需要跟彼得说，哎，彼得，现在是可以讲道了？不需要。他去到那个场所一看，哎，这么多人，他要开始讲道了，对不对？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他一定会抓住任何机会，一看这个时机合适的时候，他就要传道了。那么彼得的这篇讲道呢，不算太长哈，接下来是彼得讲道。比起他在五旬节讲的要短，我现在给大家读一下这篇讲道哈，10:34-43，好，我们一起来看哈。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了，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神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个圣经学者有说，这段经文其实里面的这个结构是有点复杂的啊。 然后我看有些解经书里面哈、啊，这个引用了很多的佐证的经文去来解释这段话，我就不多解释这段话，因为这段话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关联性不是那么的大哈，以后有机会可以分开来解释。好，我们继续往下读。好，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备所拣选为他所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住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是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好，是这样一篇讲道。那么这篇讲道呢，其实读下来你会发现是专门给外邦人的一篇讲道。你说从哪里看出来？我给大家稍微讲讲这篇讲道的结构啊。这篇讲道结构大致是这样的哈，34到35节是一段是引言啊，就是彼得有个习惯，就是从身边发生的事开始讲起，一直讲到十字架，所以这个是引言部分哈。36到38节讲的是基督的生平，他的言，他的行，他的教导，他的神迹，对不对？啊，36到38节啊，39到40节讲的是基督的死与复活，对不对？39到40节，最后41到43节呢？41到43节讲的是门徒对主的见证，以及以信心来回应主的救恩，啊，所以这篇讲到比起五旬节的那篇讲到和彼得在所罗门廊下那篇讲到有点不一样啊。什么不一样？就是彼得把旧约关联的那部分拿走了，这很好理解，因为听众是外邦人，你讲旧约他们不知道。然后就增加了对耶稣基督的生平的介绍，因为他是外邦人嘛，因为你不介绍他也不知道耶稣是谁，对不对？所以好，这篇讲到是一篇比较适合外邦人的讲道，大家明白了哈。好，正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啊？圣灵降临在所有听到的外邦人身上。我们来看第10章44到46节，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几个人啊？6个人，对不对？那个6个犹太弟兄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都稀奇。这个完全打破他们的文化界限啊，对不对？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浇灌又再次重演了，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看是不是他们也说方言了，圣灵降临他们也说方言，称赞神。五旬节圣灵浇灌的事件再次重演了，但是这次重演的对象是谁啊？不是犹太人，是什么人？外邦人了，对吧？哇，现在终于为什么神让哥尼流去请彼得的目的原因揭晓了。什么原因啊？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对不对？外邦人不再是外人了，你以弗所书2章讲到了，不再是客旅了，而是与圣徒同国，是成了神家里的人了。哎呀，这是何等大的事，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作为房角石，对不对？和平的福音传给了近处的人，也传给了远处的人，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下借着主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进入父的面前。这就是以弗所书2章对这件事情的回应啊。好，那么圣灵浇灌代表这个人信主了。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啊，一个人是否真的信主不是靠他主观意志的啊。这个人说我信了不见得信啊，要看什么？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圣灵的印记啊。圣灵浇灌就说明这个人一定是信主了。那么一个信主人接下来怎么办？要受洗。所以我们看第10章47到48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好， 所以我们看到终于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我们这些外邦人有盼望。从前给以色列人的恩典今天临到了我们，对吧？所以你们记得吗？在启示录里面啊，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这样描述，就是将来有许多人啊，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啊，身穿白衣，手里拿着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神和归于羔羊。这个福音已经临到外邦了，这个圣灵已经住在外邦人当中，今天圣灵住在我们这些外邦人当中，所以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好，那么这个第三个场景，这段经文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也有两点啊。第一个很明显，神掌管整个救赎进程，刚才讲了很明显了，对不对？所有的节奏都是神安排好的，神掌管整个救赎进程啊。可以说传福音的是人，是我们，但是真正让外邦人信主的是谁？是神，神自己的工作，圣灵就直接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应该谦卑，对不对？甘愿做一个顺服的器皿，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服侍神，要按照神的意思服侍神。好，这段经文更重要的第二点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方式。你们看见？有没有看见神的工作方式？什么工作方式呢？彼得有没有讲道？圣灵有没有浇灌？ OK， 所以神会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使徒的讲道和圣灵的工作，来让外邦人信主。哦，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凭着这一点去看哪些是不符合圣经的洗礼。比如说有的人都没有完全听完整福音，然后就给他洗礼了。有啊，真的有这样的教诲，这个合乎神的道理吗？不合乎神的道理。还有的人是学是学了，哎，我学完了，我赶紧受洗了。等一下，圣灵真的有没有住在你里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的。虽然你不能够完全判别，但是还是要审核一下的。那没有，那也受了洗了，这也是不符合神的那个道理的。好，所以我们也应该反思，我们今天如果传福音，我们今天如果参与在这个救赎进程当中，我们自己对神的道清楚吗？我们知道圣灵是如何带领的吗？我们有没有像彼得一样学会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去调整自己所传的福音呢？啊，这些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反思啊。好，最后我们来到了第四个场景，教会对这件事情的回应啊。有的有一些释经书是把这个经文就分段分到这里，但是大部分应该是分到十一章十八节，因为这一段经文跟这个事件是紧密相关。没有这段经文，没有教会的对这个事件的回应，这个事件不完整。教会的认可非常的重要，因为教会就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嘛，对吧？好，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一到三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与和他争辩啊。我不知道后来这些奉割礼的门徒是不是就后来成为这个保罗说的那些假教师啊，我不知道啊。好，我们一起看他争辩什么。他们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谁是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哥尼流嘛，对吧？和他们一同吃饭，看到没有？他们很注重吃饭，所以那个神给彼得的意象是吃，对不对？是食物哈。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火药味，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他们就像前几天那个彼得一样，哇，外邦人，信主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们接受不了这么大的文化冲击，对不对？其实我跟大家说哈，今天有很多的文化冲击在教会里面也在发生。你能不能分辨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神的真道？如果你把文化当作真道，你就很容易去辖制别人，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有智慧的，因为他派彼得去哥尼流家。如果换做别人的话，很有可能这个人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被人定成异端， 但是还好彼得比较有分量啊，大家对他还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所以呢接下来彼得就有机会把这个整个事情的经过就一五一十的去报告给教会。我们来看看彼得是怎么说的哈，彼得说的话基本上就是重复前面的经文哈，但是我也给大家读一下第十一章的第四到第十七节。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了，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声音，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啊，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萨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说，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的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啊，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哇，所以彼得这个经历非常重要，对吧？五旬节的经历很重要。我就想起了主的话，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用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给我们的一样，我是谁？我能拦阻神呢？啊，所以彼得把整个的事情又重复了一遍，诚诚实实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教会。那么彼得讲完以后，教会什么回应啊？教会认可了。第十一章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啊，只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们无话可说，因为他们应该也认出这是神的工作。那你阻挡神的工作，那罪大恶极了哈。好，所以到此，到这节经文，福音传到外邦这整个的事件就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整个的事件过程当中看到什么？神预备外邦人的心，神预备福音使者的心，神使福音使者传讲他的道，神的灵亲自在外邦人身上做工，最后神的教会来认可。整个事件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神在亲自推进他的救赎进程，看到没有？好，所以那这个事件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啊？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前面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事件对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启示哈。第一个，我们也是外邦人，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事件不发生，我们还活在罪恶过犯中，没有福音，没有盼望。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活在神的救赎进程中，神正在推进他的救赎进程，对不对？在这里我必须先声明一点哈，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这个事件是一个特殊事件，是一次性的啊，不能再发生的一个特殊事件啊。所以圣灵浇灌下来就是浇灌下来，圣灵五旬节浇灌在犹太人身上，圣灵这个时候浇灌在哥尼流家这个外邦人身上，他就从此浇灌下来，就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了。所以不要再指望说一定会有方言哦，一定会有什么同样的反应，不见得。但是这个特殊的救赎历史事件中的一些特征，就是刚才我在讲到的时候给大家总结的这些特征，会仍然在我们传福音当中体现出来，大家明白吧？啊，所以哪些特征呢？神会亲自引导慕道友来寻求他，今天会不会？会。神会差派福音使者去给慕道友讲福音，会不会？会。神会使用他的道，他的灵来改变慕道友的生命，会不会？是这样的。神也会用教会来印证这个慕道友是不是信主的经历，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所以这个慕道友最后要归入教会哈。所以讲到这里以后，我想在这边给大家一个 反思和呼召啊。什么意思呢？你今天读了这些经文以后，你知道你是何等的蒙福啊，因为福音传到外邦，我们都得了好处，永恒的产业，永恒的好处。但是别忘了，神同时也呼召我们成为那个继续推进救赎历史、救赎进程的福音的使者，是不是？是的，因为神正在推进他的救赎历史、救赎进程，我们正在其中。他呼召我们成为福音使者，他预备我们，他让我们看见哪里有需要，他给我们意象，他栽培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道，他让我们知道圣灵的带领，他也给我们挑战，让我们知道文化的这个冲击，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做什么？神在掌管一切，神有他的主权，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人的责任，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神的话语，明白神的道，我们应该了解圣灵是怎么带领的，熟悉圣灵带领，我们应该常常寻找那个传福音的意象，对不对？能够看到哪里是需要有福音的需要的。然后最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甘愿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去突破我们的文化的文化的这个局限、文化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够去有效的传福音。但是请大家记得，突破文化的局限你会受苦，为主受苦，那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我们要不要反思？我们要反思，我们要悔改。为什么？请想一想，刚才其实已经提过了，我们有多少时间是活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看见这个救赎进程，根本没看见。所以你问说哪里有慕道友，不知道啊。其实慕道友可能就在身边，我们只专注于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身边的哥尼流，对不对？我们还要反思，还要悔改，是我们不对圣经也不太明白，也对圣灵的带领也不太敏感。最后我们过着舒服的生活，让我们打破文化束缚吗？啊，主啊，求你怜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反思，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像耶稣基督一样去传扬福音，成为一个真正的宣教士而活，活出一个真正的一个福音使者的形象。因为神爱我们，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又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然后他又差派圣灵来实行具体的拯救。请问神的恩典大不大？神的恩典何等的大，十字架的救恩何等的荣美，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们应该响应神的呼召，成为福音的使者，去作为神推进救赎进程的器皿，然后与神同工。其实这也是恩典，因为将来我们要因着这个与神同工做福音使者的缘故，与在天上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感谢主，愿主能够翻转你的生命，带给你福音使者的心。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段美好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啊，主啊，我们很亏欠，也让我们知道你的呼召是何等的圣洁。你所赐给我们的道路虽然是一条窄路，是一条世人看来受苦的道路，但是是一条蒙福的道路。让我们放下一切，专心的仰望基督，奔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不回头。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